家好，欢迎来到肺炎宿舍。
不是说不要拉的吗？
我们真的是录音，真的是一波三折哎、欸，
一波十折。
对，十折。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一 part 可不可以完整录完。
我们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继续听我们后面的录音。可能我们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哎呦，我们上礼拜没有录嘛，所以这一周是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的阿静她非常的 lucky。
对，就是我好像拿到了鸡王，
鸡王之王啊。
对，我素称三 C 杀手，这次也不顾这个美名，得到了一个有问题的东西，但好险啦，他很快的原厂就是帮我换新的这样子，所以
就连卖家都不可置信。
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的来录咯。真的哎、欸、，PO 跟 Pass 都快被我烦死了，一直测试，然后都觉得是我的问题，都不相信
是你
的
问题，
就是你的问题啊，没有错啊，
怎么会不相信朋友？然后一直我就是机器有问题啊，怎么一直怀疑是我个人的问题呢？我真的是觉得是，
就是有没有品格，有没有人品，就看现在了，就看这一
次了。真的是
以你遇到的状况来看，真的是人品没有爆发哦。
拜托，你的音质才是啊，值得商榷吧。好了，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啦，就是在大家因为疫情期间，就是都不能出国，应该大家也蛮闷的。那有没有时常回想起那些旅行过程遇到的趣事啊？但是我觉得光是讲美好的事情，好像也是蛮无聊的。其实我们也遇到蛮多鸟事的。那我们今天想来。
一群很鸟在讲鸟事，这样鸟上加鸟。
因为你想说你很想出国嘛，对不对？你很想出国，一定是想要那些快乐的时光。哎、欸，可是你也可以想想，其实有时候出国也没有那么快乐，你也是会遇到一些一些不爽的事情嘛。
是也没有那么悲惨啦、
啊，
只是旅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旅行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你会有很多突发状况，
没
只有旅行才会发生的。
对，尤其又在国外，你会觉得、啊、也太孤立无援了吧。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自己遇到一些状况这样子。
好，
那 PO 的话 ，PO 的话还是要再讲希腊的事情吗？我在想，
你们先好了，那个故事实在是，因为那个没办法，那个真的是你一遇到哈。真的就是你要硬着头皮就一路下去，对，所以太长了，你们先讲。
好吧，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我觉得还好，疫情前就是还是有多去走走一些地方，不然的话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去了。比如说疫情爆发前一年我有去土耳其，嗯，那我必须说土耳其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美。
真的，
当然从网络上看什么资料的时候，你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是没有错，但是去那边就觉得哇，那些景色真的是我们旅程中最期待的，就是热气球这一趟我们旅行中的亮点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期待很久，因为听说它就是可能会稍微因为天后啊怎么样、就是天气看起来即便没有怎么样，它有可能就是判定它不要飞，然后我们那一趟可能排一天，只有那一天就是预计要搭，如果我们没有搭到，我们这一趟就是完全没有机会再搭了。嗯，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很期待。然后呢，就是到了搭热气球的前一天，到那个卡巴多奇亚，就是它就是很多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像石头的山丘这样。
对
对对对对，就很像精灵谷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超美超美。然后我们坐在一个类洞穴的
窑洞那种。
类洞穴不是窑洞，反正就类洞穴的饭店这样子。然后就是光是你到达那边看到那些，虽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但是你看到那些景色，我想说天哪，我们要是可以搭上热气球去看，一定超美。就是我们大家团员的情绪都到一个就是高峰，想说哇，我们明天就要搭了。它的时程就是从凌晨就要开始，大概我们好像四点集合吧。对对对，四点集合，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排除万难，因为大家都很期待。然后就是早上是凌晨四点要集合嘛，那我们前一天晚上呢，其实吃的东西，我必须说土耳其的食物我没有很习惯， 我没有吃的很习惯，大部分的团员也没有吃的很习惯。然后我们前一天其实有吃一点海鲜，就是烤鱼之类的东西。
不会是在热气球上面拉肚子吧？
不要爆我的雷！
真的假的？
不要爆我的雷！不要爆我的雷！然后反正呢，就是前一天我们吃了一点海鲜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鱼味道其实好像有点奇妙，但是就算了，就吃的时候还是蛮嗨的啦，
抱着感恩的心，
就是一边享受歌舞这样子。然后回到饭店之后，想说我们明天就是要整装待发去搭热气球这样子。然后在
那你还是有搭成功哦。
那这不听，你要听人家讲，
让他讲话，很难聊天呢、
欸。对呀、啊，到底是怎样？知不知道叫做说故事 ？OK， 然后反正呢，我们也是就更早起来准备嘛。你可能三点就起来弄一弄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就开始就是觉得说，靠，我好不舒服，就是你会有很想吐又想拉肚子，但是我其实没有到拉，就是觉得肚子在翻搅，然后我就是觉得说。现在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一能想到就是会不会是晚餐的问题，但是不行，就是我们要搭热气球啊，错过这个，我这辈子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不知道啊。然后我想说，好，我不管，我就是先吃点胃药吧，反正你出国都会带一些常备药嘛，先吃了再说。
你先堵起来再说，
就先吃。然后大家都到饭店的那个 lobby 去集合了，四点。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我也跟我的朋友讲。就说我有这个状况，但是他说你还 OK 吗？我说可以，我还是要打。然后我就拖着，就是很痛苦的身躯。然后我觉得要先跟导游讲一下，因为可能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就是他可以比较掌握得到这样。我就跟他讲说，我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要打。他说你真的可以吗？我说我可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啊，我先讲一下好了，我忘了很重要的一趴。其实前一天我们本来是预计前一天要搭的，然后前一天的天气其实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但是我们早上等到六点，因为照理说应该差不多六点我们要从饭店出发了，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当天跟我们讲说今天不能飞，你知道我们全团就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如上考比，就是我们这一趟来就是要搭热气球，为什么看起来没有怎么样的天气却不能搭这样子，也没有下雨什么的哦。然后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难过，那一整天就是大家都有种就是死气沉沉这样。然后导游，我觉得我们导游可能蛮够力的啦，他不知道怎么样，其实是通常是你这趟没有就没有了，因为在热气球的旺季，大家都是排满的，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哪一团其实可能也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他们没有搭到，我们才顺利的候补到隔天，因为我们只在那边住两晚。然后所以这一天的话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失去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超级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反正我这个症状就是从凌晨开始这样子嘛，然后我们搭了就是你要先搭一个小车载你到那个搭热气球的地方，然后我想说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我觉得你知道你调整自己的气息，当你肚子很痛的时候你是会想说好，我要冷静，然后我不要做很大的动作去刺激他，我就是让整个人就是一个快要成佛的状态这样，然后就是不要有人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这样静静的想说，我就好，我就先坐到热气球场再说好了。然后到热气球搭乘的地方，它是一个很空旷，你知道，就是你已经看到很多热气球都在那边预备，就是在喷火要升空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看，然后我就问导游说：“这里附近会有厕所？”然后他就说没有，这里就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你要搭就还要再回到饭店。然后
可是你在饭店的时候没有想要大便哦？
没有，就是他一直在翻脚，但他没有想要，就还没有要到拉的程度。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上天要灭你，但是你要忍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挑战。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景色，天微微亮的时候有点红橘红橘，然后大家热气球一个一个往上飞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搭，然后他就说你真的要，我说我要，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就轮到我们的热气球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陆陆续续上去，可是我就是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你们先不要跟我
讲话，是随时会喷出来的感觉吗？
随时，我已经想到了，就是当我在那个篮子里，因为热气球是一个很大的篮子，
对，反正篮子是空的，
你应该穿
我们大概是20人吧，大概20人，好像二三十人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你知道篮子，
哦，
所谓篮子就是它有空洞。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在土耳其造成一个就是台湾人
造成空屋
高空？在高空，对，
高屋
是一个创举，是一个创举，
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可怕。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哦，
冒冷汗，然后我就，就是你一直会有想吐跟想拉的那感觉，一直并存。然后反正我就用最小的力气去移动自己的身体，然后上去。你知道，每翻。要翻过那个篮子，其实你要跨，你要有很大的跨越的动作。我都很怕，就是哪一个 moment 我就会造成悲剧。然后反正好顺利，就是搭上去之后，它就慢慢升空。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漂亮，还是很值得。然后就是你知道，我就慢慢蹲下来了，就是
好可怕，
看不到，
就是它的那个翻脚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明显。然后你就是还是继续冒冷汗这样子，然后我的同行的朋友都想说，就是哎，你还好吗？我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就说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我等一下会不承认我是台湾人，我不会拖累你们的。
等一下，你做好最坏准备，其他人有没有做好最坏准备啊？
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再去管别人，我只能就是抛下我的名誉，我可能从此要隐姓埋名，就是因为你在高空真的很高，这不可能有其他就是让你上厕所的地方。然后就是我只能说。我已经想好，就是我等一下一定会跟大家道歉，就是发生什么状况的话，
好可怕。
然后至于就是下面的居民们，我只能说我能尽我一切的去道歉。然后反正就是你在上面就是一直在一个天人交战，就是我靠，怎么这么美啊？我没有抖，但是我就是一直冒冷汗，然后肚子就是很痛，然后每次一风高，你知道高风来的时候，就是那一波。不是，我说肚子里的高峰，那一波来袭的时候，你就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要下跪了吗？我要跟大家下跪了吗？然后就是你，我就一直在这个旅程，其实不短哦，还包含我刚刚从饭店到这个地方的，
对啊，应该要半个小时，
很颠簸，你知道吗？超过一个小时，然后反正就是好漂亮，然后我硬要拍照，然后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多帮我拍一些，我之后再跟你要照片。后来
有他一直拍你吗？
没有，就是一刚开始，其实你是可以站在高于篮子的位置的时候。那后来我真的撑不住，我觉得我不要再维持这个姿势，然后我就蹲下来。蹲下来之后，我只能从篮子的缝隙去看外面，因为还是很漂亮，就还是很想看，就好漂亮。就是外面的颜色橘红到全部亮，然后全部的附近的那个。热气球全部升空，就觉得好，我毕生无憾了。然后我就一直
可以出来了，可以让他出来了。
不行，我跟你讲，这时候就是你只要一松懈，你脑子里不能有放弃这两个字。我虽然做好道歉下跪的准备，但是我没有打算要放弃我的括约肌。就是你要全身，你要全身就是团结一致，跟你的。对对对，你的脑跟你的身体都要想着说我们会成功。然后到最后，你知道热气球就是后来慢慢往下降的时候，然后碰到地面，我想说天哪，我撑过去了。可是你知道出来篮面，你又要再跨一次篮，那个篮子很高。然后我前面还有个中国大妈想插队，我就还是很不爽，我就想说我就算排不到，我也不会让你先得逞。然后就是这种时候还想要就是阻止人家插队，反正就是后来就是跨过去下来之后，你知道他们还要安排一个就是大家喝香槟，就是有点像庆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但就是这是一个行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赶快回饭店。然后我也没有喝，就是他给我什么任何饮食我都没有碰。最后就是我还是撑了颠簸的路车程，又再回到饭店哦。
天哪，
回到饭店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
你手放在肚子上还是在屁股上？
我那时候求生意志很强烈，我觉得人你只要把它逼到绝境，可能就是我那一天那个样子。你做得到，但是你要做好就是壮士，就是怎么讲，那叫什么？ 断腕的那个决心。后来一到饭店，你知道，我就马上大吐大拉，全都来。我很难想象，如果刚我在篮子上面是这样子的话，因为
好可怕，
很明显的那些东西就是一直在蓄势待发。
哦，你就食物中毒哎、欸，你
我就
前面吐后面也吐哎、欸。
我之前我上篮之前好像没有想没有哎、欸，好像有吐了，但是就是要拉，但是没有到真的要拉这样子。是到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完全靠意志力跟括约肌在控制它。然后反正后来大拉大吐之后，就是我还是处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那一整天我都那整天的行程我都在游览车上面睡觉，我就没有下去看那些什么清真寺，什么都没有去，就是。我真的不舒服到极点，然后我也吃了，就是肠胃药我也吃了嘛，然后我也吃了，因为后来我好像还有点发烧，我就觉得我要死了，是不是？然后后来就再吃了朋友的退烧药，然后我想说我今天就是完全就是睡好了，我今天的行程我就不走了。结果很妙哦，隔天就是那天我到连晚餐都没吃，我隔天就睡，然后隔天我就好了哎、欸。
因为就是排毒都排掉啦、
就是、有可能，但是就还有发烧，就是我发烧也没了这样子，但是那一天就真的很可怕。然后我觉得这个旅程的这个热气球这件事情呢，让我感受到就是人有无限的可能，以及你求生意志强烈的话谁都阻挡不了你。对，就是我真的超难忘，然后我很感谢就是努力的自己让我看到就是热气球升空的美景。我真的很感谢我自己还是有趣。我只要有一点点觉得不放心，我就会没办法搭。你想想看，你要忍受的，我就算在上面挫赛我也要去的心情，那我就成功了。
我只是在想说，听众现在听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听了大概15分钟的关于大便的故事。
前面
我们之前
的
故事
应该一直在收缩吧，
可能不太适合在吃饭时间听，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励志。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旅行就是升级到另外一个 level， 就是我度过一个难关。
你这样讲我有想到我有一次是在、欸、也是在土耳其耶、欸，
你有落赛经验是不是？
没有落赛，但是有一次我是，反正我是在那个，你那时候去以弗所城吗？就是在西边，
哎、欸，好像、欸、我不太确定哎、欸，是那个吗？很像罗马竞技场的地方吗？
反正他那边就一堆这种东西。反正有一次我就是有一天我安排行程，就是我要去一个古迹的地方，然后因为他其实我住的那个小镇离那个古迹大概3公里。就想说，哎、欸，3公里应该还好，但是我那时候去是1月嘛，1月去土耳其，所以其实还蛮冷，
嗯，
但是也不是说那种下雪啊什么，嗯、它就是冷这样。反正那天我就在寒风中就走了3公里，然后走到那边，然后看到什么，然后一切都觉得还不错。可是我在回去、嗯、要走回去饭店的路上面，我就觉得身体好像有一点虚弱。结果那天晚上我一回到饭店，立刻发烧、嗯，然后我住的饭店又是一个。嗯怎么讲？反正那天晚上我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天哪，我不会就要死在土耳其是这个偏远的小镇里吧？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是把所有的暖暖包都贴在我自己身上，然后把所有可以穿的厚的衣服，那种会让身体发热出汗的衣服，对，全部都把它就贴完暖暖包，然后再穿在身上，然后再裹棉被，然后就是窝在床上一个人。就这样子，然后睡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也是觉得，
你有吃药吗？
好像有，反正我那天能够让自己活下来的方式我都做了。然后那一天晚上我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要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是一个异乡人，我就是
要客死异乡人，
我不会再见到我的家人，
而且还一个人旅行，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一个人旅行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觉得很绝望。你就是会觉得，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一个人哎、
欸，哎、啊欸，你这样让我想起我一个人去大陆出差的时候，
你也有客死异乡的经验吗？快点来，
原来我们三个人都曾经快要死掉过。
对、欸，
那时候去的时候嘛，那时候是跟就是要跟大老板，所以说谈就是一些生意的东西，技术、嗯，我是技术面的嘛，然后只要是吃饭的时候，大老板就会带我们去吃饭。然后大老板带去的都餐厅都很好吃，然后我每次都会吃，因为他们都吃不完。
你也是跟括约肌有关系的故事？
不是不是不是括约肌，他就给我吃。然后呢， 它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湖北、湖南这种很辣的料理
哦，听起来就很不妙欸，
每一天都一定是辣的，除了餐厅的料理，就是他们员工餐以外，只要去吃外面的餐厅，都一定是辣的。然后我吃第一天我就把它吃完了，然后呢，隔天我就觉得啊，我住的那个饭店又有点潮湿，就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旅社，晚上还会丢那种名片。就说哎、欸，有上面有电话的那种名片，
什么意思、啊？
那种很旧，比较没有那么很高级。
就是你要不要叫
名片是什么、
啊？要不要喝茶、啊？
有没有有人陪啊？这样子那种。
哦，好有趣，好想听这一段哦。好，那你先讲烙赛的事情，快点。
然后我还没有都烙赛，然后我就觉得哦，好不舒服，我觉得哦靠，天哪、啊，就是去大陆啊，我感觉好像有点发烧了。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就是有点闷热。然后呢，我想说啊，没关系，哎、欸，假日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就是至少可以睡觉这样休。殊不知、那一天老板那个那边的人还是约去吃饭，然后还一样还是吃辣的东西，然后从早吃到晚，然后我就觉得哇、哦，不行，我还是要把它吃完。老板说啊，你客气，
你
把它吃完。你
为什么要逼自己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病，一个逼自己上热气球，一个逼自己吃东西。
不是、啊，因为那我是有个目标的、啊，可是他逼自己吃辣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没有，反正、就是、
你可以得到什么？
我不是逼我自己吃辣的东西，我是只是单纯把东西吃完而已，是不是我辣不是我决定？
你是厨余桶啊？你是说大家吃不完菜你就把它扫光这样吗？
没有，就是有东西就想要把它吃完啊，就很简单，就是有一杯水你就想要把它喝掉啊，就是一个很同样的道理这样子。
我觉得你
好，然后呢，我就回饭店了，我就觉得哇靠，整个喉咙好烫。然后呢，就是那个发烧是连鼻涕都没有的那种发烧，就是全身都好热，然后但是头很晕，然后整整烧了就是两天，然后我只能吃药，因为去大陆也不能去看医生啊，因为没有健保嘛，然后那边也是很就是比较二线城市那种，不是大城市，所以去一个店都要很。都要就是开车过去才有可能，所以我就发烧到台湾为止，就
哇，
后面全部、
啊哦、你要烧到
后面好几天都是发烧这样子，只是没有，只是烧的程度高低而已啦。
而且你还是出差状况，你中间应该还要处理工作吧？
对啊，还要处理工作这样子。
天哪，
好惨！
所以那时候觉得哇、哦，一个人去，然后你也没办法求助任何人。然后那时候也不会想要告诉爸妈说自己发烧了，他说那你怎么办？我也不能怎么办。
我完全没有跟家人讲哎、欸，
谁要跟你家人讲？
他们其实不能怎样啊。哎、
对啊，就是平常会，就是平常晚上都会报平安聊个天嘛，但是发烧这件事情就不会特别讲，回来的时候再讲，因为还是烧着回来嘛。
烧着回来好惨，这样烧三天以上了吧？
大概三天啦、啊，大概三天左右。回来真的好好休息就不一样，因为处理公司
真的太累了。因此受损吗？
我们现在讲话都跟你们有点语无伦次，
没有，说不定他烧一烧反而变正常。
哦，
他烧回正常状
吗？我觉得出国要带药这件事情啊，就是也是在土耳其那一趟，我发现就是其实去你，比如说你有常去的家庭医生啊，那就是去那种地方，就是请他开。一些肠胃感冒以及那个退烧药，对，我觉得很有用。因为后来我自己的药，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有要退烧药这件事情，肠胃药我有带，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他准备很齐全，他就是有请家庭医生开一大包那种的，什么都有。然后后来你知道，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我以外，其他人也有稍微一点水土不服啦，所以你知道就是他变成大的药商，我们都一直跟他拿药吃，小药局这样子。很有用，很有用。我的退烧药也是吃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去，尤其是去比较长途远的地方的话，然后当地可能医疗水准你也不太确定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自己多带一些真的是有备无患，超推荐。
真的，特别肠胃不好的人，
真的
肠胃不好，
对，可能走一走你就需要吃一颗那个胃肠胃药了，
还有晕车药
啊什么
的。
对，晕车药有人会晕。 我真的觉得是
我们结果就今天都在聊就
今天都在聊过夜期啊发烧啊
因为旅行遇到这种状况其实也很扫兴，因为你接下来的行程可能也走不下去，因为你现在只是想着就是生死存亡的关节，你根本已经
其实我蜜月的时候也是这样，
真的
是你发烧跟挫赛吗？
我因为蜜月去泰国一样也是吃很辣
为什么你的人
你不会吃辣
啊？对啊，
你
自己就不知道不能吃 你还硬要吃欸，
你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真的很讨厌、欸。
就你到了当地，你就要吃在地料理啊！就像你去热气球，你就想要做是一样的道理啊。
没有，我觉得不一样欸，我觉得不一样啊！你可以吃比较不辣的当地料理啊。
然后反正到就是有后面三天全部都发烧，一个礼拜的蜜月，我老婆一直摸，
动不动就三天发烧欸，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脑。所以你就是会不放过自己，就觉得到当地就是
一定要
不管那个东西适不适合我，我就是要试这样子。
对对，就算很难吃，我也想要吃吃看。
哇，不知道该说你是很有冒险精神还是什么，真的觉得这样。
但记得要带药哦，
很危险，
不然出国真的很麻烦。
其实你知道，我去土耳其，我还有自己带就是沙拉酱，因为我们。事先有做一些功课，PO在出去之前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人说，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些，他我觉得他比较极端，就比如说沙拉类的，就是超没有味道，以至于你可能还要自己带沙拉酱去拌这样子。
可是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在那边住了快一个月嘛，我反而觉得我在那边身体变好欸。
身体变好、
啊，对啊，因为他们那边吃的东西都很原型食物啊，都是要么就烤的，然后要不然就是，然后蔬菜什么也其实要么就是生菜嘛，要不然就是烤的嘛，一样也是烤蔬菜啊，什么烤甜椒、啊。
我觉得这些菜跟你们家兔子吃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你这样让我想，
就超原始。
其实那一天，我跟你们讲，真的，我那时候是从土耳其回来台湾，我忘记我第一餐还是吃卤肉饭吗，还是吃什么？反正我一吃反而就拉肚子，因为太油了。就是反而我在土耳其的时候都吃、oh. 他们都吃面包嘛，然后早餐也都吃什么优格什么的嘛，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反而我在那边一个月我身体反而变好，回来台湾一吃油了就拉肚子。
哇，你很那你很适
应。对啊，这样也让我想到，因为我肠胃不好，那有一次就是我去原住民那边，然后
其实我今天这一期我们要刚刚改说旅行中的肠胃不适，一百种肠胃旅行中解决肠胃不适的方法。要不要等一下就那个我们这个
有没有厂商要赞助我们肠胃药？
肠胃药什么
阿猫狗
之类的？
对啊，真的很需要欸，
我们好需要哦，
太白痴
了。因为我记得我去原住民那里就是他们都在山上嘛，就是南投一个比较不是清净的，但是也是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就是上去水很好喝，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很好，然后他都是山菜那边，然后吃山猪这样子。结果我第一次就是吃了一整天还是第二天，我第一次就是去厕所，然后我就看到哇，
今天真的整个都
圆形的样子欸，就是不是大家吸的，是很圆形的。然后我第一次大这么多的圆形的东西，就是哇，
我
这么多，我肚子怎么可以承受这么多？
我们一定要警告大家，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听，
要上节目一定要上。等一下，不是，你是说，所以你在这之前你都是拉稀的
状态？我肠胃是很不好的。就是 很容易的就是这样子，不然就是不会太很少会是真不是拉稀以外长条的啊驼的啊。
好了，不用那么细。
但是那一次我一去原住民那天原住民那天住，然后吸收了天地的精华，哇，那个水都很纯洁，然后食物也都是很干净的，然后哇，那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子哦，干干净净的出来，干干净净的进来，干干净净的出来。哦，我那时候觉得
你在马桶是不是觉得你看到的瞬间是不是有发光？
我那时候一直跟大家讲，哇，我人生第一次崩出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哇，我好像我全身都排净了这样子。
好。謝謝
你有拍照吗？我怀疑
谁要看啊，
就是你觉得那个形状太美了，
小孩的大便才会拍啊，谁会拍自己的大便？
你有拍小孩的大便吗？我真的觉得这个好，这个话题就是 很抱歉大家，如果
我们不知道讲旅行吗？怎么讲成这样子？
有我们讲旅行啊，
哦，旅行中的肠胃故事，好的，
对，旅行中的肠胃片，
我的天哪，
好、哦、好，那我觉得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走向就是我们没有，
你最好你最好给我好好收尾啦，你就好好收个尾啦，我们就把这一集赶快结束掉啊。
没有，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让我是这一集才知道怕是肠胃那么不好，我是真的这一集才知道。
我可以讲一堆肠胃旅行肠胃，所以你
前面、那个、不用，现在不用，
我没有特别 我
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跟你说，
可以了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那很抱歉，可能一开始我的故事就引导了这个方向，但是我想要讲的其实是我的意志力求生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旅程过程，就是旅行过程，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尤其像Paul，如果他都常常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的话，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啊。就是我可能还有旅伴啊，对啊，你很多状况，因为我后来是连饭店我都没办法收拾，我是躺在床上请我的旅伴帮我把行李收好，那我们才退房
啊，
就是、
好惨哦。
对。就是我虚弱到，就是我一直抱着马桶，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动，你先帮我收好，然后就是帮我拿去游览车上，然后真的车要发你再跟我讲，那你跟那个导游说一声，这样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旅伴的话，当然你会多一个人帮忙、嗯，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可能对你会很怕客死异乡，
因为发烧之后你还是要去买东西吃，然后还是要就是做一些事情，所以。
对，就是
有伙伴真的好，照顾
有伙伴的话真的好很多，但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放弃，对，
活下去，
就是、
你可以活下去的。
你脑中就会有很多想法，像 Paul 他就会想说，我有什么资源，我就全部用上，
就人生跑马灯啊，已经想过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平安的离开。
我回到台湾一定要跟爸妈说我爱你。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欸，因为我当时一直想着我要对不起这一栏跟楼，就是下面的居民了，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太可怕，
他们可能会不认你而已。
对，你可能你在难关面前会想到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毕竟是生死存亡之际，就是大家在旅行前能做好准备是最好的，除了说一些药品啊，或者说什么紧急联络电话可能也需要。嗯，对，你到时候可能会手忙脚乱，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求救这样子。嗯，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想要串赛的时候，赶快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快不行，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免得以后没有机会跟他讲。
我好啊，以后我要是遇到这个机会，我就第一个打给你说，我现在要
串赛。你在说什么？
对啊，我觉得做好准备，然后在当下就是你。就是尽全力去让自己安全，然后平安
让自己活下去。
对，让自己活下去。
告诉大家，平常除了就是照顾好自己肠胃之外，练习括约肌的肌肉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我有个番外篇，就是我觉得这个意志力啊，或许你就是你平时就可以开始锻炼，因为呢，我常常坐长途的车，长途车上你也很怕，就是遇到肚子痛。因为你也是求助无援的状况，你不可能在国道上跟司机讲说：“哎，我要下车拉肚子。”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几次国道的经验上面练就了，就是如何去调整你的呼吸，跟你脑中的杂念，让
你
的身体处于一个就是他不会去想到他现在很痛、很想拉肚子这个状态，然后一路撑到回家。就是我现在我也很感谢，就是我目前为止都有成功。
哦，所以你现在是每天在国道上都在训练你的括约肌？
我没有每天，好，
他每天早上其实去上班前都在上厕所，他就是一直忍到公司，用这种方式练习。
我是说，当你在车上觉得肚子痛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样，那我觉得你平常可能你可以先在一些小事上练就这些锻炼心智以及你的就是身体这样子，然后到国外。的时候可能就他就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用，但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我觉得大家在旅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你放弃你就输了，好不好？
这个感觉好符合这一次的奥运精神哦，就是我们都要战到最后一分，
对对，
战到最后一局，
你要战到最后一刻。
如果跑4000公里，然后突然肚子痛了。你有看过任何奥运选手跑道跟他说我要上厕所吗？没有。
我觉得就是边跑边闹才让我在跑完。
我觉得他可能会得冠军，
就是、
对，你旁边都是什么？那游泳选手不是很可怕？
对，就是你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放弃，我只能说就是这样。
对，不要放弃。
对，那我们现在准备好吗？等到我们可以再出国的时候，相信我，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刻。我不是在诅咒你吗？就是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好不好？我们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对遇到问题，我们要也要坚韧不拔的把它解决，这样子好不好？与大家共勉之。
好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在这里了。那提醒大家，就是要推荐给朋友，不要再
等一下推荐给朋友什么，
就是或是你有讨厌的人，你在他吃饭的时候，你就给他说：“哎、欸，这不错，你听听看。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对，可以训练他的过夜肌。
对，可是他可能是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同事，都欢迎推荐，好不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嘛。
对，祝大家身体健康啦！那我们有脸书还有 IG， 你可以追踪我们，然后在上面跟我分享你的心得，或是你有更不可思议的创赛经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可以，
好不好？
可以，对。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